上海封控冇尽头，居民暴动嗌冇能力就落台。东航空难两个黑盒揾到之后，下一步系乜嘢？泽连斯基准备同俄罗斯商讨乌克兰中立问题，但有条件。海外华人疫情回国遭遇罚款同埋注销户口。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海正经历 COVID-19 疫情爆发两年之后最严重的时期，但几乎 99% 的阳性病例都是无症状感染者。上海刚刚完成一轮全市居民核酸检测不久，北京时间27号晚又宣布将会从28号凌晨5点起展开新一轮的全市核酸筛查，让上海市民一次次失望，感到封控没尽头，大批市民暴动要求解封，而中共极端清零政策正导致全国各地民怨沸腾。根据上海政府通告，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足不出户，保障基本生活必需的外卖、速递等实行无接触配送。如果期间内未参加核酸检查，上海健康码、随身码将会被赋予黄码，对他不配合妨碍疫情防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将会依法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全国上海已经抗原检测1400多万人，28号起又将会回归到全面核酸筛查。健康时报报道，上海20至26号报告新增的本土感染者已经突破1万，其中无症状感染者大约为新增确诊病例数量的57倍。而现在上海的菜价，一波椰菜78元，一波白菜77元，齐菜56元。即使蔬菜如此昂贵，还有很多市民被封禁在家中买不到菜。上海闵行龙柏六村的小区被封26日，没有送过一次物资，大量居民饿到受不住，开始反抗，到该小区门口想维稳的警察躲在车里面好长时间不敢出来，后来警察不得不出来，然而面对市民的质问，只好看手机应付。最后一个自称是居委会负责人喊话，让大家稳定情绪，但仍然不提如何解决问题。市民质问，为什么两个阳性病例要将整个龙柏六村1000多人封闭，要求政府解封？就在上海大量民众面临断粮的时候，有市民发现当地某居委会工作人员有得食有得饮，因为封锁断粮，老人家又不懂上网买菜，上海浦东新区新长镇坦东村一众老人奋力突破封锁往外冲。此外，大陆各地疫情导致全国大面积城市地区被封，执法人员和社区人员粗暴执法，不断被大陆网民曝光到网上。近日长春某地执法人员在楼下向居民喊话，还有市民因为走出小区被派出所罚企4个钟头。昔日繁华的大街已经空无一人，有市民同疑似安保人员争执。
你不让我出来，饿死我呀！
疫情重灾区的长春，几个执法人员围住一个要走出小区的女业主，遭到她动手反抗。一名长春市九台地区的居民曝光，他们被拉到当地方舱医院，医生和护士都离开了，将他们留在那里，没人理。打12345市长电话根本没人理。
方舱告诉我们满了，大客车车开走了，我们处于气管状态。现在这么多人，有病的人在外边，在这块没有人给我们解决，打12345市长热线没有人解决，打省长热线省长说作为一个紧急。
26号长春一名参与建设当地方舱医院的农民发影片说，他们做完工作却拿不到钱，还要自费隔离。有被关在某方舱医院的居民发出影片，显示里面有如大市场，统一睡觉，统一去厕所。而近日网上疑似中共的所谓正能量宣传影片遭到网民批评，曾经有雷锋8月15号着棉袄送月饼，日头开电筒读书，现在有医生戴口罩食即食面，只要党需要反常造型随时有。相反， 网上一个幼小孩子不得不替家人排队的照片让不少人心酸。近日，一名天津市民怒斥现场维稳的警察，围观的老百姓拍手叫好。
你们那个警察在，你们父母怎么教育的你？你们当时穿的是制服，你们是怎么穿上的？
河南郑州民众经历水灾、疫情封锁，亦都出来抗议。而深圳人民面对来维稳的那些警察，大声嗌：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翻工，甚至嗌出无能力就落台。27号，中共声称已经找到东航一架波音737-800的两个黑盒飞行数据记录器，跟住落嚟将会提取黑盒的数据，然后译码和分析，最后形成报告。这样将会显示是否有人故意驾驶飞机并作出致命的俯冲。目前两个黑盒都被送往北京专业实验室以作检查、译码和分析。第一个记录机师和驾驶舱内声音的黑盒在23号被找到，但没有出现调查结果。黑盒的设计就是让他们能够承受火灾和强大的冲击，但中共官员表示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的外部已经损坏，但没有说明录音是否完好无损。 YouTuber 悉尼奶爸认为，按照这个信息释放要层层过滤的机制，我估计需要好几日的时间。做这种事情的人觉得，信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要将信息非常严密地控制在一个安全层级，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这种思维的人做不到大事，你讲一个大话要讲多十个大话来掩盖，你会将自己搞到好累，所有人都搞到好累，直到有一日所有人都会爆炸。第二个黑盒可以告诉调查人员坠机之前机师在这里做什么，他们是否意识到出了问题，以及发动机和其他设备的运行情况。在东航事件当中，空中交通管制员在飞机坠毁之前没有听到机师的任何消息，这样使得黑盒提供的数据尤为重要。找出飞机失事的原因不仅仅依靠两个黑盒，调查人员还将会查看飞机的维修历史、机师的培训和记录以及天气数据，他们还将会检查残骸碎片以寻找线索。在远离飞机撞击点的地方找到残骸，可能表明飞机在撞到地面之前就已经解体。《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安全与事故调查教授布雷斯韦特表示，即使没有黑盒，调查人员仍然可以找到重要线索。调查人员将会梳理乘客和机组人员的背景，看看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可能有坠机的动机。此外，还将会研究飞机坠毁是否是因为它失去了动力，还是飞机的发动机一直在这里为飞机的飞行提供动力，直到坠毁。27号调查人员表示，已经发现超过33000块飞机残骸。由于大部分证据在坠机事故当中被摧毁或者散落，当务之急是要聚焦在找到的飞机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当中检索到哪些数据。飞机在巡航状态当中发生空难很少见，更罕见的是今次失事飞机是机头俯冲而下，在72秒之内骤降超过21000英尺，约合6400米。空中交通管制员在飞机突然下降之前没有报告飞行异常，飞机开始向地面急速俯冲之后，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曾经多次联系机上的三名机师，但都没有得到回应。近日，识讲普通话的乌克兰人正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展开攻势，张贴有关俄罗斯入侵的信息，以打破中国社媒和中共官媒上的宣传墙，向中国民众展示真实情况。南华早报报道，乌克兰网红玛莎一直在发布有关他的家乡顿涅茨克东部地区科斯蒂安蒂尼夫卡局势的影片。玛莎在微博、TikTok 和西瓜视频发布的一段影片当中，用流利的中文话，在我的家乡，当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民众需要躲在地下避难所，没有足够的面包，所有银行的现金都没有了，民众没有现金就无法购买食物。 睇起嚟呢个地方正在悄然消亡。玛莎喺国立基辅塔拉斯谢库琴科大学学习中文同埋文学，亦都曾经喺中国学习咗九个月。佢嘅战争生活影片已经获得超过100万嘅观看次数。佢而家拥有超过60万粉丝。42岁嘅作家、音乐家同艺术家塞马修克正在撰写文章同纪录片，以中文同埋其他语言发布喺全球各地嘅社交媒体平台上，以解释乌克兰同俄罗斯嘅历史。32岁嘅乌克兰人希夫连科表示：，我哋想打破宣传墙，向中国人展示实际情况。報道話，呢一啲烏克蘭人不期望會從中國民眾嗰度得到乜嘢，但希望北京將不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嘅全面戰爭。此前，中共利用官媒放大對俄羅斯嘅宣傳，審查嗰啲反戰同支持烏克蘭嘅言論，亦都引發咗西方傳媒嘅關注。紐約時報話，呢種做法正在讓中國公眾遠離事實，同時播下混亂嘅種子。浏览外国的社交媒体可以听到铺天盖地的反战声音，而中国网络上的民意看上去几乎是一面倒地支持普京。报道说，中国人的一些反战声音曾经在一个短暂的瞬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热传，有些在一日内就成为了阅读量10万以上的微信热门文章，但他们还未来得切被世界听到，很快就被删除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伊高燕说，俄罗斯的入侵巩固了乌克兰人的民族认同，他在年轻一代当中激起了爱国主义。香港军事评论员梁国良表示，普京低估了乌克兰在民众认同感驱使下的抵抗。乌克兰谈判代表阿拉哈米亚在 Facebook 上发文宣布，乌俄双方决定在28号至30号在土耳其举行代表团的下一轮面对面会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专访当中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讨论乌俄停火协议当中的中立国条款，不过需要有第三国保证，而且相关条款需要经公投同意。在长达90分钟的视像访问当中，泽连斯基全程以俄文告诉几家俄罗斯独立传媒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讨论安全保证、中立国地位和去核化等问题。泽连斯基痛批俄军入侵行动对乌国的俄语城市造成巨大破坏，而且这一场战争引致的损失较俄罗斯入侵车臣的时候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当日俄罗斯国家资讯科技、通讯及大众传媒监察机构严正警告，国内传媒一律不得报道泽连斯基访问内容，而且当局已经开始调查先前曾经访问泽连斯基的俄罗斯传媒。同日，乌克兰总统军事顾问阿列斯托维奇透过视像声明表示，马里乌波尔周围战局可能急剧恶化，我们要将敌人赶出基辅、切尔尼戈夫、苏米和哈尔科夫地区，乌军正利用小型战术攻势在这些地区反击入侵的俄军。此前，俄罗斯国防部曾经宣布，俄罗斯应该将控制顿巴斯设为其主要目标，乌克兰东部部分地区早已经由俄罗斯代理人控制。27号，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表示，俄罗斯试图将乌克兰一分为二，建立一个由莫斯科控制的地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在声明当中说，事实上这样就好像想在乌克兰建立北韩和南韩，乌克兰将会很快在俄罗斯占领的土地上发动游击战。另外，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地区传媒报道，27号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帕斯特尔内克表示，这个由俄罗斯支持的国家可能很快会就是否加入俄罗斯举行公投。据网媒家国无忧报道，近日多伦多一位华人网友 J 在小红书分享自己的回国经历，在国内签证过期被罚款12000人民币，户口被注销，身份证被剪，还差点被遣返。据悉 J 在多伦多生活15年，已经入籍加拿大， 佢話：以前冇疫情嘅時候，每次從加拿大回國有10年簽證好方便，買張票直接就翻嚟啦。亦冇聽講過要去派出所報備之旅，亦都冇人聯繫過我。一般喺國內逗留一兩個月就撤退啦。但係今次由於屋企嘅特殊情況，加上疫情，佢要長期留喺國內。一開始 J 聽講中國簽證6個月到期之後，仲能夠自動續幾個月。等到想起要去續簽的時候，他發現簽證已經過期。他趕快聯繫管理出入境的警察承認錯誤，結果發現簽證逾期一日要罰款500人民幣，1晚封頂，另外沒按時到所在派出所登記住宿再罰2000元。他回憶當時被警察關到小屋裡面談話大約1個鐘頭，並拍照錄影。警察話今次是初犯，就不遣送你了，如果下次再看到你，估计就离遣返不远了，希望不要再见。但这样还未完，他交了罚款之后，凭借罚单和户口注销凭证，带着护照才可以去出入境，办理延期或者长期居留许可，连身份证也都被剪了。今年1月，加拿大华人陈某表示，2年前因为大陆疫情爆发，连夜离开国内返回加拿大，估不到回来不久，中国就开始实施封关，一直无法购买去中国的机票。随后中共大使馆改变入境检测政策，要求绿码、国籍等详细信息。陈某表示，虽然中国不支持双重国籍，但是多年来他一直用中国籍在国内经商工作，直到去年上半年中国逐渐开放国际航班入境，但必须提交本地居留证明和病毒检测证明。身边有朋友提交当地驾驶执照或者健康卡作为在加拿大的居住证明，申请到回国的绿码并顺利回国。但他上传驾驶执照的时候，一时大意上传了加拿大公民才能够持有的加强版驾驶执照 EDL。 中领馆在当日发现他持有双重国籍，就拒绝发出绿码。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